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然后我们再看第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布施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然后我们看第16章20节，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就更坚强。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先读这么多。大概是大卫60岁的时候，结果呢他最爱的，可以说是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像大卫的，可以说一面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俊美，而且实在说来真的像他父亲的，就是亚沙龙。结果没有想到呢，亚沙龙造反了。你知道本来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以后，那么按理来讲呢他不能回来，他逃到基述呢有3年之久，最后呢我们知道因为约雅的帮忙，所以从中帮忙的，最后呢牵线的结果，那么终于亚沙龙回来，那回来的最后呢还是造反了。所以经过了10年以后，我们刚才所读，我们今天下午所读的那个诗篇第41篇39篇，很清楚，大概就是那一段的时间，从50岁到60岁的时候写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到了神管教的一个最高潮，因为现在他亲生的儿子要革他的命，亲生的儿子造反。那么圣经特别讲到他们叛逆的事派甚大，那么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有一个忠于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谋士，所以我们读到12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那么后来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呢也在叛党之中，这是他做梦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呢亚西多福是完全忠于大卫的，可以说完全站在大卫这一边，而且他是谋士，所以大卫呢很多的计谋很多的意见都是听从这个亚西多福的。所以等到大卫一知道说这个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他已经知道这是神的手了。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亚西多福是有了一些计谋，那么结果呢果然就像拿单所预告的，你既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那么谁完成了这件事，谁应验了这句话呢？主要就是因为亚沙龙听从了亚西多福的计谋。那么亚西多福是谁呢？ 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亚述多书，你就不会看出来为什么神的手很明显在整个事情上。那首先我们要问，谁是八十八？如果我们来看大卫犯罪那一段，那么你就读到第几章？我看应该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第四节，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所以八十八的父亲是谁呢？是以莲。我想这一点要记住了。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名叫亚西多福，那亚西多福又是谁呢？那现在我们需要再看23章。那么你看23章这里面讲到一些大卫的勇士啊什么等等，所以普通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跳过去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跳过去呢，就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比方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西多福呢到底是谁。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读23章34节。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好了，如果八十八的父亲是以莲，那谁是亚西多福啊？亚西多福当然是他的祖父，所以他的祖父当然知道发生在八十八的事情。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了大卫的谋士，结果呢，现在他参加了叛党，结果呢，他就给了计谋。那么大家可以了解，那么当然他等到他知道他的孙女受伤害以后，那么很明显的，后来我们知道说，就是根据于他的计谋，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呢，果然有一些事情就应验，就是拿单对他所预告的一些事，就果然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身边他最重用的一个谋士，那么最后呢，可以替亚沙龙出一个主意。结果所有关乎大卫最后神的手怎么样没有离开他，那么最后的应验是借着谁来应验？就借着刚才这段故事很清楚的应验。好，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从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遵行。那于是王就带着全家的人就出去了，但留下10个飞兵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赫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王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么首先呢，我们特别读到23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希伦溪，众民往旷野去了。所以等到他知道说亚沙龙造反，而且没有多久他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大卫逃亡的时候，很明显他是先往橄榄山方向走，所以一面呢走一面哭。所以第30节呢，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的。那么为什么往橄榄山走呢？因为最后呢要从橄榄山要通到旷野去，通到犹太旷野去。所以等一等我们要注意那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最后呢，我们知道大卫到底逃到什么地方去，所以等一等我想我们就很清楚。 不过在逃亡的路上，尤其是上橄榄山的路上，有好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件呢，就是撒都和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那么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他们要带着约柜和大卫一同流亡。那么25节，所以不要忘记啊，虽然大卫现在在神的手底下很沉重，但到底你能看得出来，等到急难来的时候，你能够试验出大卫的心来。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来待我。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柜没有和大卫同行。如果大卫稍微有一点的私心的话，只要约柜到哪里，他当然就受约柜的保护。但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里，他知道他是落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他知道什么叫做人的手，什么叫做神的手。只要是神管教的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看他能不能相信神，明白吗？如果照着人的感觉来说，那现在大卫开始流亡了，那么最好呢，现在约柜和他一起流亡，可以说壮大声势，起码不管怎么样，神与他同在，约柜与大卫同在，这不是很美好的解释吗？没有。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大卫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我在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证明蒙恩了，而且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巴不得有一天再见约柜，巴不得有一天再见居所。但是问题要问神答应不答应。如果神答应他这样做，神不答应他也愿意顺服。你看，这个就是完全服在神管教的帐底下。很明显的，那个灵是完全顺服的灵。他知道现在他的儿子要割他的命，过去是扫罗追赶他，现在他亲生的儿子要追赶他。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能看见神的手，而且他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从这里，你只要看到大卫的反应，我想就可以看出来大卫这个人。不止这样，到了第16章第5节的时候，那么大卫到了巴户岭，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用今天台湾很流行的话，就是示每向大卫呛声，很清楚的，是不是大声地向他呛声？从前他是王，他不敢说，现在呢，他敢对他说了。那么而且说的话当然很难听呢。那么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呢，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人疲疲乏乏到了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然后我们知道有一首诗篇 就是在旷野他歇息的时候他写的，那么就是63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63篇，诗篇第63篇。那如果大家只看见那个标题的话，可能很困惑，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那现在问题就是，会不会他第一次早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也是在犹太旷野啊？那会不会那个时候写的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让圣经的本文来做注解才可以。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你知道很清楚，就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但是王必因神欢喜。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大卫有两次流浪，第一次还没有做王，那是逃避扫罗，因为扫罗要寻索他的命。那这一回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他的儿子要寻索他的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一个诗篇的的确确是大卫当他从橄榄山然后翻过山以后就到了犹大的旷野，那么就在他歇息的时候他写了诗篇63篇。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到底那个时候是大卫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63篇。我还是读给大家听。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不要忘记啊，他刚刚把约柜打发走的。如果约柜和他同行的话，他不需要说我渴慕你，因为现在有了距离了，所以就产生了渴慕。如果约柜老早在他身边，他不会有这个祷告的。所以你看见吗？他的确爱慕神的同在。如果你真的与神的同在，真的有交通很甜蜜的话，弟兄姊妹，一分钟的分离都不能叫你忍受的。我还记得我们一共有三个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么中间的是女的，大的当然我们对她很大的期待，所以她被责打的是最多。但是女的呢，我们就觉得不要她用杖来对付她，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付她。那么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和女儿之间的交通就非常的好，就非常的好。所以呢，因着那个交通没有间断，所以很自然的，我的女儿就宝贝我们中间的关系。比方说有一天呢，忽然间啊，她就说：“爸爸，你能不能蹲下来？”我说：“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吃你的鼻子。”那么这个她要吃我的鼻子，其实这是个很亲热的表示。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所以等到我们要管教他的时候，我们不用杖，我们有一招是他一定要服下，一定会服下来的，就是我们不理他。那如果平常我们的交通本来就是很疏离的，乐得那再好不过，这样我乐得清净，不像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恐怕一天到晚就看那个手机啊，一定去玩他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在最好了，但是不是，就是因着我们平常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等到我们一不理他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没有多久他就悔改了，没有多久他就认罪了，因为他不能忍受。如果那个交通亲密的话，他就知道说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失去父母的笑脸才知道父母笑脸的可贵。所以这一招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用，那就是因为你必须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说父母和亲子之间那个感情，亲子间那个交通是不能间断的。如果稍微有几分钟的疏离是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刚刚把约柜打发走，如果他约柜在他面前，他何必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还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他思念的乃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同样是跌倒，同样是犯罪，但大卫你看他道道地地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每次我们要解释大卫，每次我们要懂得这些诗篇，一定要进到他的感觉里面才可以。 所以第二节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你看曾如此，明白吗？那个这个圣所是什么呢？圣所当然他是指着约柜所的，他在大卫的城的时候，他在锡安山的时候，他当然常常去瞻仰过他的面容。所以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弟兄姊妹，这怎么不叫做颂赞的祭呢？颂赞的祭不是指着把赞美献给神，颂赞的祭，因为祭一定是受过伤的，所以现在借着这个环境，你看见说十字架的刀好像割在大卫很深很深的地方。这一次寻索他面的不是扫罗，寻索他面他最看重的，他最舍不得的，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像他的一位。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说我的嘴唇要赞美你，这个叫做赞美的祭，叫做颂赞的祭，这一点要记得。在平常的时候大卫可以说我一天赞美神七次，但这一天还难赞美是不是？儿子都要你的命，你还能赞美吗？现在前途茫茫，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走，他一面走一面哭，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大卫颂赞的祭。现在大卫在流亡的途中，根本还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要事情发生。他休息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那天晚上他一定睡不着的。他说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是逃难的大卫，再一次逃到旷野去。那旷野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你记得吗？14年他躲避追杀他，躲避他追赶他寻索他命的扫罗，现在呢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知道他完全的顺服，所以你看他一点没有怨，一点没有恨，在这里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的祷告，但是很稀奇的，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大卫的灵。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背景，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的，但是感谢主，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留下了一首诗。那么到底他这个路怎么流亡，怎么逃亡的呢？我们要看看地图。所以呢我们还有一张是第四页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当然从耶路撒冷出发了，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到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以后呢大概是往耶利哥这个方向走，所以才是犹大旷野嘛，明白吗？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去读那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起头的时候啊，他等在渡口，那么希望呢在耶路撒冷能送回一些消息，但是最后呢他得到的消息是你赶快过渡口，意思就一定要到约旦河那边去，因为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消息就传来，就是说亚沙龙要追上来了。所以那条路呢很清楚的，大概呢就是到了耶利哥，然后经过犹大的旷野，慢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最后我们知道他到了马哈念，所以那个渡口呢一定是亚当城这个渡口，明白吗？那么大家还记得亚当城的故事吗？就是说他们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不是分开了吗？ 那么明明他们在耶利哥附近，结果呢，你看那次一定类似地震的事情发生，结果呢，板块移动，最后那个水就一直往上推，推到哪里？就推到亚当城。那么亚当城呢，是一个有名的渡口。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呢，从幼发拉底河，过了幼发拉底以后，一路南下，然后到了事件的附近，他左转，他就过了约旦河。那个渡口什么地方呢？渡口就是亚当城。那么后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那就是雅各。雅各流浪的时候，不是从伯特利然后到巴旦亚兰去，他多半也是从亚当城那里就渡过了河。所以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我过河的时候是一个人拿着杖子过了这条河，但是回来就不一样了。他过河的时候，圣经说太阳下山了，等到他要回到这一带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太阳升起来，你看雅各比从前干得更清楚了。你再注意看一看，雅各不是同样的雅各，雅各已经变成瘸腿的雅各，因为他经过比努伊勒，神在大腿窝上摸一把。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一带，芝麻哈念，你记得吗？这个雅各呢，为了逃他哥哥，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就分作两队，因为他看见天上啊有天军也是两队，所以他自己也自然分了两队。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马哈念。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去的话，这个马哈念呢是和宾努伊勒是很近很近的。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宾努伊勒，你就发现说这个马哈念就在旁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两个土堆，考古的土丘。那么一个土丘呢，现在考古学家证明说应该是马哈念，还有一个呢应该就是宾努伊勒。所以当时雅各和神摔跤就是在马哈念这一带。那么在大卫以前，你记不记得就是扫罗他的将军不叫亚尼尔吗？他就扶植了扫罗的儿子叫做以非波设。那么这个以非波设呢就做了以色列的王，他首都在哪里啊？首都就在马哈念。所以马哈念呢在大卫以前已经是首都了。所以现在呢有消息告诉大卫说，你要赶快过约旦河，因为没有多久以后亚撒龙果然就追来了。所以最后呢，他本来要想和约雅他们一起出战去战争，你知道大卫啊一定是和他的子弟兵一同进入枪林弹雨，所以大卫很得人心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个人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的确得着士兵的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去打仗吧，我还后面休息，没有。他一定是身先士卒，他一定做他们的榜样。他是先进入枪林弹雨，然后所有他的子弟兵就跟着他经过枪林弹雨。所以大卫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呢，大家去求大卫，你不能出征，因为你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目标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就让大卫就等在马哈念，然后呢约雅和其他的人就出去和谁打仗呢？就出去和亚撒龙打仗。那么亚撒龙的战场在哪里呢？是以法莲山地，不要忘记是过了约旦河的以法莲山地，不是约旦河西的，是约旦河东。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等一等我们就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知道他在马哈念待多久，所以大概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总共他逃避他的儿子最少是一年到两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写了好几首诗。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表里面，这个管教的杖，你看见他最少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六十三篇、二十八篇、二十五篇、三十八篇、六十一篇、六十二篇、一百零九篇、一百四十三篇。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只是点到为止，我们只给弟兄姊妹牵个线。所以等到大家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花另外的一年好好的把这十篇一首一首的读过，而且好好的默想过，好好的每个字都查过，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你知道啊，这个四部真呢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卫的宝藏》The Treasury of David。 那么他是把150篇呢，每一章每一节都仔细的查过，你可以完全照着他来做的。而这个东西现在是在 public domain， 意思就是说你上网你一定可以找到，你一定可以，就是没有找到翻译的当然。那么你找到英文的，你找到英文以后，你把我们现在所介绍这首诗你好好去读一读，那么你好好的就把那个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好好的查过。那不要忘记大卫的诗，如果我们能花一年把它好好读过，那才真正的明白，才真正能进到大卫诗里面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抛砖引玉，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如此而已。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